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全八十二军接管中南海警卫，公开反袭，经传普京借阅兵，帮习近平夺权。美军压境，委内瑞拉民众上街暴动，掀翻马杜罗宣传画。河北孟川血案引发大批民众上街抗议，权势引爆舆论。中共网警现身电报群，协助偷渡客渗透美国。近日来自中共体制内的最新消息震动了整个政坛和军界，军队内将派和习派的对峙越演越烈，大有一触即发的情势。有消息人士爆料说，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已经被正式任命，直接接管第八十二集团军的指挥权，直至完成中央军委交付的特殊任务为止。更令人惊讶的是，刘振立在这支黄牌部队中亲自下达了一份动员令，内容直指反袭兵变。此外，更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普京可能借这次阅兵的掩护，帮习近平攞回军权和政权。据悉，这支部队已经奉命进驻北京，直接接管中南海的警卫工作，负责保护中央军委的安全。八月下旬，刘振立在八十二集团军驻地召集全体高级军官，举行了一场动员大会。他毫不掩饰地明确点名，当前军委工作由常务副主席张友侠代行主持，全军上下必须坚决听从张友侠的指挥。这个意味着军委内部已经公开承认习近平的地位被架空，至少在军队指挥系统中已经不再拥有实权。刘振立在讲话中罕见地直指习近平，上台后在军中频繁搞无差别大清洗，反复打击所谓异己等。他要求全体官兵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军乱军集团的阴谋，甚至说任何妄图将军队当成个人工具的人必将遭到人民军队的铁拳重击。据知情人士透露，刘振立的讲话在八十二集团军内部引发巨大震动，并传出一致的声音，要用实际行动捍卫新的中央军委，粉碎任何破坏军队稳定的势力。八十二集团军是北京的护城河，是中南海的护卫者，现在这支部队宣誓效忠新的中央军委，成为反袭阵营的主力，将反袭兵变推向明面。不过习近平这次9月3号大阅兵， X 平台有消息传出来，习近平可能联手普京借9月3号阅兵的掩护，攞回军权和政权。现在已知的欧洲领导人集体拒绝参加阅兵，连亲共的李在明亦表示不去，川普总统亦明确表示不去参加9月3号阅兵。 YouTube 博主劳伦斯认为，这个才是最得人惊的地方，他们可能都已经知道了情报。9月3号阅兵，普京和习近平在一起会面会谈，如果得到习近平的同意，有可能下令俄国突击军团立即进攻东北边境，并同支持习近平的军队一起推翻张友侠和中共元老帮，这个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消息指出，习近平和普京曾经签了一份安全互助约定，条约规定俄罗斯一旦发生政变，习近平将立即出兵，莫斯科帮普京攞回政权。反之，一旦中共发生政变，普京将立即出兵，北京帮习近平攞回政权。劳伦斯认为这个讲法不一定正确，但这个传言有可信度。三年前是什么促使普京下定决心要去打乌克兰，然后习近平打台湾？可能就是他们有这种秘密协议。在传言满天飞的时候，今年5月份 白俄罗斯总统卢瓦申科特登跑到去中南海见习近平，然后急匆匆地离开。劳伦斯认为那次卢瓦申科去亦可能是普京派他去打探消息，到底习近平还在不在这里，有没有权力非常关键。同时劳伦斯分析，习近平周围的大将全部和军队里面的大将都捉完了，最近刚刚传出西藏总司令又被捉了，为什么张又侠和中共元老们不喐习近平？可能就是知道现在喐手可能招来俄罗斯军队的入侵，所以他们不敢立即处理习近平。有分析认为，按照中共内斗的历史，习近平二十大这样将胡锦涛绑架式的赶出会场，又将李克强杀了，可能入秦城了。普京宣布阅兵要去四日，众所周知普京战争前身，为什么要去四日？劳伦斯分析，从现在的局势来看，9月3号大阅兵可能会成为中共历史上我们即将看到的军事大政变，有可能就是火拼。北京现在已经草木皆兵，北京地铁里面的保安是一排一排地坐着。劳伦斯分析说，张又侠和元老们知道其中的厉害，这次阅兵全部荷枪实弹，摆出作战的姿态，只要一声令下，全部参与部队可以立即投入战斗，他们就是要防范习近平和普京联手进攻八一大楼西山指挥所，亦有可能。劳伦斯亦认为北京可能马上就是腥风血雨，要打仗了，如果真是这样，台湾人可以不用担心了，至少现在中共不得闲来打台湾。这样9月3号阅兵会不会发生上述情况呢？我们拭目以待啦。人到中年，你是不是亦觉得吃完饭就想睡觉，经常提不起精神？其实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了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到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啲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买到。美国同委内瑞拉的角力再次升温，26号消息，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政府宣布将在同哥伦比亚接壤的边境部署15000名士兵，理由是要打击禁药、走私和犯罪集团。随后三艘美军神盾级驱逐舰逼近委内瑞拉外海，部署原因同样是打击禁药集团。路透社指出，美国海军驱逐舰格雷夫利号、伊利湖号导弹巡洋舰和纽波特纽斯号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被部署在南加勒比海，此外包括圣安东尼奥号、硫磺岛号和卢德代尔堡号两栖舰在内的舰艇被部署在委内瑞拉海岸，再有4500名美国军人，其中包括2200名海军陆战队员。华府早就指控马杜罗政权和其核心圈子深陷禁药交易。最近美国不单止将悬赏通缉马杜罗的金额加倍达到5000万美元，还传出额外增派4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到附近地区的消息，对委内瑞拉施加高压。面对这样的压力，马杜罗在电视上仍然矢口否认美国的全部指控，但他的内政部长卡贝友则表示，政府确实在这里进行打击禁药的行动，不过美国方面直接点名，认为马杜罗和卡贝友都是极端组织太阳卡特尔的一员。这场角力令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再度升温，军事和政治对峙的交织之下，加勒比海的局势正一步步走向紧张。同时在美军军舰逼近外海的情况下，很多反对马杜罗的委内瑞拉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毁坏马杜罗的宣传画，亦有抗议者身披国旗进行示威。 X 平台网友评论说，民不畏死，流亡无赖，奈何以死惧之，这个时刻快要到来了。河北沧州孟村县一宗震惊全网的家庭血案， 再度点燃公众对中共司法不公的讨论。25岁受害的女子刘某某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同现在的丈夫金浩结识，曾经为爱降分上大学。金浩今年26岁。刘某某年轻美丽，却在结婚之后遭遇长期家暴。金浩在当地检察院上班，婚后同检察院的同事白某某私通出轨，还生有私生子的行径被妻子发现。8月21号晚上，刘某某被丈夫严重殴打之后重伤倒在客厅，成晚缺乏医治丧生。22号早晨，刘女士的遗体被她3岁大的仔发现，去世的时候腹中还有2个月大的胎儿。事件发生之后，网传这个案件并非一时冲动，而是长期家暴的结果。第一次家暴是在结婚后的第10日。发生后，金浩不停地道歉，最后获得原谅，两个人亦有比较甜蜜的婚后时光，但最终因为男方出轨闹出血案。当地网民曝光说，金浩的家庭在当地有权势，父亲是医院高层，48岁的母亲是妇产科医生。然而在刘某某去世之后，金浩的母亲却第一时间选择帮个仔销毁证据。当地网民披露说，身为医生，金浩的妈妈第一时间选择处理了遇害仪式的腹中胎儿，造成遇害者未怀孕的假象，随后送去医院。由于金浩的家关系很硬，第一时间为刘某某开出了心梗离世的证明。然而纸包不住火，刘某某的惨状遭到婆家发现，全家人上街申冤。刘某某的惨状，他的妈妈爸爸是知道的，全家人上街申冤，惨剧很快在县城传开。有人怒斥，受害人简直是当代的杨义者写照，这个不是家暴，这个是蓄意谋杀。亦有人痛心地说，最初他还会向家人求助，后来选择沉默，因为没人能够救他。事件亦获得中国明星助推评论，消息登上热搜。25号演员姚晨为孟川血案公开发声，谴责施暴者无法无天，残忍至极，呼吁社会重视这种行为的犯罪本质。姚晨抨击说，施暴者正在借家庭的名义获得庇护，现在金浩和他的母亲因为涉嫌犯罪和毁灭伪造证据被捕，相关事件仍然在不断发酵。大量孟川居民聚集在金家门口声援遇害的刘女士，罪犯门前挂满抗议横幅标语，这个反映出案件已经引发当地民愤。网友爆料说，受害人的婆家人报警了好几次，警察先出警，反映出金家在当地有权有势，亦有关系和后门。 X 平台网民评论说，这个案件引发民意汹涌，大家都在用行动表达对逝者的支持和对公义的期待，红潮已经开始步入末年。无独有偶，有 X 推主发布影片表示，25号晚间湖北武汉金地广场亦发生一宗民众集体抗议的事件，爆发警民冲突。事件的起因可能同当地城管对孕妇实施暴力殴打之后导致孕妇流产有关。围观民众因为不满城管和警察的暴力行为，以人墙包围执法单位，双方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甚至有持盾警察用防暴盾牌猛插倒地民众条颈，现场惨烈。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停滞，越来越多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的暴戾之气亦逐渐累积，恶性事件频发。网评呼吁，治标不如治本，摒弃中共先是最好的选择。近期多地抗议民众走上街头，高嗌共产党落台，表达内心的呼声。还有很多中国民众登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布退出党团队的声明，和中共彻底划清界线。有上访民众在三退声明中写道，在中共的制度下，老百姓没地方讲理，曾经去北京上访，遭到那些所谓的上海先进共产党员殴打，儿子被打到小便出血，无处申冤，因冤案上访近10年，早已经认清邪党真实的嘴脸。 因此声明全家一起退出中共邪党的团队等组织，和他彻底划清界线。美国政府不断加大力度严查非法移民和签证滥用行为。近期媒体关注一个号称由中共网警主导的神秘电报群组，专门帮中国非法移民走线进入美国，甚至还教他们怎样规避执法，引发国安担忧。名为美洲自助游分享群的电报群组在2023年3月建立，现在活跃成员超过4600人。里面提供的东西包括非法入境路线、庇护申请模板、边境问答脚本，甚至还有怎样飞甩美国执法人员的技巧，堪称一本完整的走线教科书。更惊人的是，这个频道背后的运营者 Jack W 自称来自中共公安部，是一名网络警察，负责国家安全事务和打击境外敌对势力。除了帮人走线，这个频道还在疯狂宣传中共立场，包括批评城管执法的言论，以及贴出六四坦克照的用户都被这个群组称为支持西方颜色革命，遭到删除。还有一些成员自称是党员、中共军队士兵或者现役警察，引导用户仇视外国反华势力。针对这件事，美国国会表示高度警觉。众议员丹·比夏普在2024年5月警告这个是严重的国安隐患，因为大量来美的中国非法移民是带着目的来美国的，好像北卡罗来纳的案件就揭露中共跨国犯罪组织和墨西哥毒枭合作。而在美国境内，很多中国人经营的大麻园雇佣走线的非法劳工，甚至涉及劳工剥削。更令美国政府担忧的是，大量情报显示中共很可能派了军方人员混入去非法移民入面，透过走线进入美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的资料显示，2024年被截获入境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中，大多数是单身军龄男性，这种人口结构极不寻常，完全可能被情报机构利用。前美国海军中教伊佛曼今年7月对新唐人表示，中共军方成员越过美国边境，并在美国境内设置基地，意图破坏美国社会结构，这些情况鲜为人知。面对这种情况，美国政府一方面在全国加大 ICE 搜捕力度，追查非法入境人口，另一方面国务院亦在8月宣布全面审查全球签证持有人，连社交媒体贴文都要调查，如果发现涉及极端组织、犯罪、签证欺诈等行为，当事人会被立即遣返。总的来说，这个不只是一个移民问题，而是中共正在利用非法移民渗透美国的国安风险。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行动，但这场暗战显然先刚刚开始。
庄游侠今日罕见现身，却释放了掌门人信号，他突然暗示备战台海。与此同时，李在明会面川普后出现大反转，而北京迅速派人赴美是来求和吗？博主老登遭中共跨国震撼，德州首发重磅法案迎战中共，美欧起草乌克兰安全计划出炉，川普用招拆分中俄同盟，香港网红公开秘密直接入闸，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共军方今日8月26号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为名，在北京举行研讨会，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罕见亲自现身做出指示，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思想，并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外界则疑在93阅兵前，张又侠反常出来为习近平背书，这个背后目的是什么呢？与此同时，昨日川普会见李在明之后，李在明做重大宣示就是选边美国，而中共听到川普一直话之后亦坐不住了，派出一人急赴美国商榷。据法新社报道，经习近平批准，全军学术研讨会今日在北京举行， 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并讲话，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他仲强调要强固党指挥枪呢一根本优势，推动政治建军走心走实，确保人民军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值得关注的是，张又侠在讲话中仲提到要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外界认为攞下台湾一直是习近平连任目标，而作为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发表这番讲话，释放全军备战的信号，或者讲明北京即使换主亦冇排除攞下台湾的可能。据 Political 报道，根据近期美国情报界的报告以及对六位地缘政治专家的分析显示，全球局势正因新兴破坏性技术，比如自主武器和无人机的兴起，变得更加不稳定。除了中东地区的持续紧张之外，还有五场高风险冲突可能在未来五年内爆发，而台海冲突被列在五场高风险冲突之一，中国和印度各涉及两场可能的冲突，这些冲突区域充满很高的张力，可能因军事入侵螺旋式升级，或者仅仅是24小时内的误解、军事意外或误判，就导致重大对抗发生。报道特别强调，这些潜在战争对美国都是挑战，目前打了三年的俄乌战争存在扩大区域范围的风险，近日南海局势不断的升温，因为追逐菲律宾舰船而造成中共两船相撞，中共军机与菲律宾军机对峙。昨日25号，菲律宾军方更是监测到一艘中共的拖船、两艘海警船和其他的船只出现在仁爱礁一带。海事专家担心中共很可能是想要动手拖走菲律宾作为主权象征的老军舰马德雷山号，但菲律宾军方表示不足为虑。马德雷山号是菲律宾在南海的红线之一，如果中方企图登船或是将它强行拉走，菲方将启动紧急因应计划，但如果其中突然爆发其他突发事件，很可能会导致军事瞬间升级。正在台湾访问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今日在台北举办首次台湾国际晚宴，而英国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强调中共扭曲联大27/58决议，他直言台湾属于台湾人民而不是中共，中共的目标是夺取台湾，西方的目标是阻止他。面对台湾南海局势的不确定性，美国不单止正在将军事投入转移印太，更需要盟友的合作。昨日25号，南韩总统李在明访美，与川普举行首次峰会，台海议题尤为引人关注。李在明出发前先就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所提出的要求划出了拒绝红线，而川普在会面中对李在明极限施压。不过李在明在与川普会面后，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做出重大承诺，宣示明确表示南韩将在维护朝鲜半岛安全的议题上扮演更具领导性角色。首先，南韩将提高国防开支，并在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最重要盟友美国之间做出更清晰的战略选择。李在明强调，南韩已经无法再维持与过去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做法，南韩已不可能再以违背美国基本政策方向的方式来行事或做出判断。外界认为李在明的表述在美中竞争的格局下，等于做出了清晰选边站的重大宣示。川普不仅威胁南韩奏效，还有利的敲打了中共。今日26号，多家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中方贸易谈判代表何立峰的高级助手李成刚本周会赴美，将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副手以及美国财政部官员会面。中方贸易代表李成刚访美前，川普大谈如何通过禁止飞机零件出口突破中共稀土磁铁出口限制。昨日与李在明会面时，川普更是提到 中国必须俾我哋磁铁，如果佢唔俾，我哋就会对佢征收200%嘅关税。川普仲威胁话，自己手中握有惊人好牌，只要佢想，就足以令中国彻底毁灭。华人话，预计本周美中将讨论采购美国农产品大豆等事宜。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希望在承诺购买美国大豆或波音飞机之前，继续请求川普政府取消与芬太尼贸易相关的20%关税和放宽晶片限制。观众朋友，张又侠的发言似乎对台海再次构成威胁。中共的跨国镇压在海外越来越猖狂，这个亦引起了美国的重视，而德州开打第一枪，全美首部针对中共的反跨国镇压法正式签署，剑指中共在美国的长臂恐吓与渗透。今日8月26号，德州宣布，任何代表外国政府，包括中共，在德州实施威胁、骚扰、恐吓等行为，将触犯刑法。德州开全国先河，美国正面迎战中共跨境镇压。日前，美国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卢德米尔克表示，中共的跨国镇压就是恐怖主义， FBI 应该打击。他还特别提到，中共在美国本土跨国镇压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就是一种恐怖主义的行为。在海外，信仰团体和意见人士频繁遭到骚扰。日前，中共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芬兰恐吓法轮功学员的事件令各界震惊，在美国亦引发广泛关注。据法轮功信息中心公开的影片，梁振英和妻子在赫尔辛基的公园遇到一些正在练功的法轮功学员，梁振英威胁现场学员，有了你们的姓名回去就一个一个查，现场学员当场报警。外界认为这个事件是中共跨国镇压的最新政例。与此同时，中共亦对海外反共博主启动跨国镇压。本月初，加拿大知名反共博主路登在自己的频道贴出消息，他收到加拿大安全部门的通知，说中共最近可能对他出手，他们亦正在严密监控中。路登表示，他既表示感谢，亦一笑置之。他说，对于一个早将生死睇淡的老汉奸来讲，讨共的这一套没用，只能激发我的斗志，斗到最后一刻。路登对大纪元说，中共这次是要使用暴力，从肉体上对付他。路登谈到，有时候我亦在度想，一种民主的信念，或者是我们追求的这种信念，或者是真善忍的这种信念，是暴力能够打败的吗？他可以将我们的信念从我们的心中拿走吗？想一想，你就觉得中共是既卑鄙又可笑，他这些事能够吓得住我们吗？路登说，中共骚扰法轮功也好，跨国镇压法轮功也好，大家就不信了吗？就不去修炼了吗？他说，我有时就想，我承受这些攻击讲明了什么？讲明我做得对，如果不是，为什么会攻击我呢？来针对我路登。有分析认为，梁振英威胁恐吓海外法轮功学员的举动，可以证实跨国镇压令来自中共高层，因为梁振英现在是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可以掌握更多的资源来迫害法轮功，而且表明镇压法轮功的行动还在中国持续着。对于中共的骚扰升级，你怎样看？请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今日8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俄罗斯国会下议院议长沃洛丁，而日前习近平又祝贺乌克兰独立日。外界认为，习近平的做法可能会推动普京迅速靠拢美国，而目前西方对乌克兰提供保障的一套计划已经出炉。与此同时，川普正推动与俄罗斯的能源协议，促使俄罗斯放弃中共，走入和谈。法新社援引央视的消息说，习近平表示，中俄关系是世界主要大国中最稳定成熟、最具战略意义的关系，敦促中俄双方应该共同维护两国安全和发展利益。而在8月24号乌克兰独立日，中共党魁习近平 却静静俾乌克兰发去贺信表示祝贺。彭博社报道，这个是习近平首次向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日表示祝贺。上个礼拜有消息话，消息人士报道，中国愿意参与未来的乌克兰维和部队。不过之前泽连斯基明确拒绝了俾中共亦参与安全保障的想法。外界认为，普京将在8月31号至9月1号在中国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接住他仲会在9月3号出席阅兵。普京亦将与习近平举行会谈，而习近平的举动可能会令普京重新定义所谓牢固的伙伴关系，重新评估推进结束战争。今日《金融时报》的独家消息说，西方国家已经为乌克兰起草了一项安全计划，计划首先将在乌克兰设立非军事区，由基辅和莫斯科均可接受的中立维和部队巡逻，之后由不约武装和训练的乌军将守住防御边境，由欧洲主导美国支持的威慑力量将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第三道防线。该提议是确保乌克兰安全并避免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与俄罗斯政府官员在本月乌克兰和平谈判期间已经就多项能源合作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是否可能重返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萨哈林一号油气项目。另外，双方还探讨了俄罗斯向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可能性等等，还有涉及美国可能向俄罗斯购买核动力破冰船的议题。消息人士透露，这些能源交易是川普推动俄罗斯同意和谈的激励措施，同时促使美国同意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报道说，美国要鼓励俄罗斯在能源项目上购买美国技术而非中国技术，削弱中俄关系。居住在马来西亚的香港 YouTube 网红杰森在8月23号公开中共对他的收买信息，而他亦火力全开的公开打面中共。中国的旅游平台 Trip.com 日前邀请并全程赞助杰森，俾佢参加香港 YouTube 中国大陆跟团游之旅，旅游地点遍及四川、新疆、内蒙等等敏感地区。结果杰森唔卖账，佢先自嘲话自己嘴贱，喜欢讲实话，如果自己受邀前往，恐怕会拍出令主办方极度尴尬嘅影片。然后佢又挖苦中共话：你哋睇睇，有好多韭菜喺街上移动，天啊，太神奇啦！呢个系乜嘢国产车？2025年坦克500，讲实话，我觉得1989年的版本是比现实的好看。杰森最后更是用这样搞下去，我怕连我本人都被消失的辛辣的嘲讽，讽刺中共的人权状况，并公开说中共，你们找错人了。据公开资料显示，这个旅游网虽然总部设在新加坡，但是没有公司是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大型旅游集团携程。这个平台去年因为巴黎长明桂冠酒店的五星旗事件将酒店无预警下架，背后是浓厚的中资背景，早已引发反共华人的质疑和抵制。北京利用网红进行认知战的案例早已屡见不鲜。台湾 YouTube 钟明轩密集访问中国，他的亲中言论在台湾引爆舆论战。而另一位百万网红波特王则披露，中共透过海峡两岸青年协会等组织招待台湾网红去中国，意图对台进行文化统战。而中共官媒今年更公开招募各国网红，提供10日免费住宿、游览上海、深圳等地，其操作已是系统性、全球性的行动了。之前美国知名网红就自爆，中共邀请他同一些有关博主做大外宣，要他们在自己的频道中讲诋毁法轮功的话，但是被他直接拒绝了。
习亲信李干杰被消失，习上任后31000亿外汇蒸发，中共网警操控社交媒体，助非法移民入境，美国警觉。
广东揭阳市三位老人因读书被非法判刑，老老签中资大单，澳洲急推条约反制中共，中国格斗选手赛前侮辱日本对手，最终遭暴打惨败。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西藏之行虽然已经结束，但后续的效应仲喺度不断发酵。呢次王沪宁作为代表团团长，下面仲有五个副团长，分别到西藏各地考察。但是媒体在8月24号中共人民日报报道中发现，其他副团长的报道仲是正常的，唯独删除了副团长李干杰带团去阿里的内容。时事评论员梅玲湘认为，李干杰曾是习的亲信，中央党校校长陈希的门生，他的仕途亦是随着陈希的高升而不断进阶。他在彭丽媛的乡下山东省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委书记，后来升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应该是习家军的一员。中共官方媒体突然将他从新闻中剔除，说明中共大概证实了他的罪名，亦进一步证实了他的靠山习近平已经丧失权力的传闻了。据大纪元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这次西藏行程中疲态非常明显，在专机降落贡嘎机场之后，习近平在原地企了一阵，先至以小步缓慢前行，以帮助适应低氧环境，预防高山反应。消息人士指出，这一安排出自于习近平保健团队的建议。据悉，四年前习近平亦前往林芝考察湿地生态保护区。知情人士说，习这一次的拉萨行行起上来没有四年前那么稳健，摇晃幅度多了，行起路的时候重心偏向左脚，右脚有些拖住来行，步伐缩小，有时甚至显得摇晃。而在接见西藏军队代表的影片中，他的面部浮肿，眼袋下垂，更显得极为疲累，满脸沧桑。据知情人士透露，几十年前胡锦涛在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期间，因为健康原因经常住成都遥控西藏事务，而在他任内的两位秘书都是因为高原缺氧的问题相继去世。咁睇嚟，习近平实在系冒住生命危险开启嘅西藏之旅。佢唯一要证明嘅系，就系佢嘅权力仲喺度。习近平深知自己多年嚟通过政治整肃树敌无数，一旦放弃权力，佢同佢嘅屋企人将面临清算。八九民运领袖吴建民认为，习近平嘅目标系佢仲生存喺度，都要紧紧咁掌控权力。至于他去世之后，就算中共灭亡他亦毫不在意。这种心态注定了习近平不会指定接班人，一旦习离世，就会引发各方势力争夺最高权力。最终在这种情况下，哪个能利用民意，哪个就能脱颖而出。吴建民还举例说，1991年苏联崩溃了之后，叶利钦通过顺应民意废除共产主义体制，赢得了广泛支持，成为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首任总统。他不单只获得了权力，还通过宪法免除了自己在苏共时期的罪责，家族亦因为这样享受荣华富贵。中共的现任领导人好像蔡奇、李强、黄小雄、何立峰或张友侠，可能会效仿叶利钦，在关键时刻抛弃共产主义体制而换取民意支持和个人利益。在讨论习近平权力危机的同时，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26号的节目中爆了一个惊天黑幕。在习近平2013年上台后的12年里面，中共有3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凭空消失。根据胡力任的统计，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直到2024年底，中国累计达到了6500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照道理，这笔财富应该沉淀在国家外汇储备入面，成为经济的安全点。不过现实令人震惊，胡力任表示， 到2024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只系得翻32000亿美元，不单止冇增加，反而比2013年习近平上任初期减少咗6200亿美元。胡力任指出，即使考虑到同期累计18500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仲有包括个人外汇兑换和消费在内的21600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外汇储备本应增加约25000亿美元才啱噶，但现实是外汇储备没有增反而少了，总计约31000亿美元的资金去向成谜，这笔巨款凭空就从国家账目中蒸发了。观众朋友，胡力任说的这31000亿都是习近平家族贪污。美国近期发现一个自称中共网警主导的社交媒体频道正在为中国非法移民提供偷渡指南，还打着国家安全旗号。这一情况令美国国会和安全部门高度警惕，担心中共直机将军人和情报人员混入美国。大纪元报道，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有一个叫做美国自助游分享频道的群组，自2023年建立以来一直活跃，成员超过4600人。频道入面提供详细的非法入境攻略，包括美墨边境缺陷地图、庇护申请样板，以及怎样回答边境官员提问，甚至还教人怎样编造受害的故事来骗取庇护。根据美国媒体调查，这个频道的营运者自称是中共公安部的网络警察，公开表示负责国家安全事务，打击境外敌对势力。他不单只在群里面封禁批评中共的人，还经常宣传中共立场，比如美化六四，并引导用户仇视外国反华势力。在频道入面还有人自称是中共党员、军人和警察，显示他们可能具有更深层次的背景。这种情况已经引起美国政府警觉。国会议员比夏普 Dan Bishop 在听证会上说，这个是严重的国家安全隐患。他指出，大量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是正值服役期的单身男性，这个极不寻常，可能被情报机构利用。安全专家本斯曼 Todd Bensman 亦警告，中共很可能已经派共军士兵通过走线偷渡潜入美国。他形容这些人经常有钱有资源，打扮时尚，不像是普通打工移民，而且非常沉默谨慎，好像受过训练感。更有专家透露，中共还通过墨西哥贩毒集团将边境当成突破口，不单只帮人家偷渡，还带埋芬太尼等违禁药物，企图破坏美国社会。面对威胁，川普政府已经加大打击力度，移民局在三藩市、纽约、洛杉矶等地突然检查拘捕非法移民。国务院亦宣布启动对全球5500万名签证持有者的持续审查机制，社交媒体行为亦纳入审查重点，一旦发现涉及安全风险，就会吊销签证，立即遣返。澳洲的邻国努努突然同一间中国公司签了10亿澳元的大单，这一动作立即引起澳洲警觉。大纪元26号报道，努努政府在8月11号宣布同一间名为中国乡村振兴发展公司的中国企业签署了一份价值10亿澳元的投资协议，而这个协议很可能违反了澳洲去年12月同努努签署的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安全和经济条约。澳洲当时承诺提供1亿澳元的预算支持和4000万澳元的安全援助，而作为回报，澳洲亦获得了对中共参与努努的安全、银行和电信等关键领域的否决权。但是澳洲因为大选、国会解散，条约一直没有在澳洲这边走完程序，努努于是趁这个空档和中期签约。这一投资协议亦令澳洲有了迫切感。澳洲外交贸易部官员塔特萨尔25号表示， 澳洲必须尽快完成条约批准，并计划在下个月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上对外宣布。近年来，澳洲对北京的太平洋岛国的野心越来越令人担心。2022年，中共同所罗门群岛签订了一项安全协议，澳洲当时回应说，这个协议的制定缺乏透明度，有可能破坏这个地区的稳定。明慧网近日获悉，广东省揭阳市三名法轮功女学员林素贞、江碧任、黎英因阅读法轮大法书籍，近期分别被揭东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1年、半年。其中林素贞69岁，江碧任83岁，黎英年龄待查。这个是继2020年6月揭阳市五位法轮功学员因读书遭非法判刑之后，有一宗因读书遭冤刑迫害的事件。据报道，林秀晶现在已经69岁，曾患有顽固性皮肤病，她的脚又红又肿，又痛又痕，非常难受，看极医生都医不好，苦不堪言。不过他修炼法轮大法之后，皮肤的顽疾不翼而飞，身体无病一身轻。另一位叫江碧任的老人家今年已经83岁，他曾经患有严重的贫血、头晕、腰痛、子宫肿瘤、肾石，发作的时候痛到不得了，四处求医，不过一直都医不好，需要家人照顾。1998年江碧任修炼法轮功之后，身体好快就得到康复。他每日买餸、做家务、照顾孙返学，托住个单车上落四楼，仲能够去农村乡下照顾他的奶奶，样样都做得嚟。不过中共在1999年7月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江碧任不断受到中共人员的骚扰、威胁、恐吓、非法搜查。2020年6月江碧任老人就因为阅读法轮大法书籍遭绑架，非法判刑6个月。5年之后，江碧任老人再次因为阅读法轮大法书籍而遭绑架，这次非法判刑1年。法轮功亦叫法轮大法，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在1992年由李洪志师傅传出，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原则，指导人修炼，赋予简单优美的5套功法，可以令修炼人在短时间内达到身心净化、道德回升。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例禁止公民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做人，家庭社会都有福，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犯法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上海站22号开赛，不过在比赛前就发生尴尬一幕。中国选手李海文在开赛前对日本对手中村京一郎作出侮辱、挑衅的动作。不过在比赛过程中，李海文被中村暴打，最终惨败。综合媒体报道，开赛前举办方介绍两名选手，就在介绍李海文的同时，他拎着爱国斗士的旗号登台，并当场大叫，大刀向住鬼子们的头上斩去，接着更作出挥刀的动作，向中村京一郎挑衅攻击，而中村只作出防御性动作，反过来李海文的气焰嚣张，然后主持人和工作人员立刻将李海文拉开。比赛开始之后，李海文一路被中村追住来打，实力明显悬殊。从第二局开始，李海文体能已明显下滑，被中村按住来打。在快到决胜局，李海文已经被打到右眼严重肿胀，视力受到影响。3个回合打完，裁判一致裁定中村3场均获胜，顺利晋级羽量级锦标赛决赛，李海文则惨败出局。看到这样的结果，不少网友夸赞中村的表现冷静又有质素，更有不少网友讽刺说，喊打的人最后自己变了猪头了。
北京如临大敌，全民热烈讨论中共能撑几耐。普京最怕画面在乌独立日连播3小时， 美南压境，委内瑞拉急派 1.5 万兵力，川普推重磅行政令，谋求针对零保息。马斯克起诉苹果和 OpenAI， AI 垄断之争升级。近日国内外关于中共前景的话题突然热了起身，一边是网络上几十万网友在度讨论中共还可以撑几年，另一边北京街头竟然出现了大批的军警，警犬巡逻的罕见场景。好多人形容那一幕简直是似末日景象，当网络热烈讨论和现实画面加在一起时，难免令人产生了疑问，这个政权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倒数？这件事的起因要从一条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烈讨论的帖子讲起。几日前一名叫做 Joseph Stephen 的网友抛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落台是不是就在这两三年，最晚不会超过2028年呢？结果短短三日就有超过80万的人围观评论，场面非常热闹。在评论区里面观点五花八门，有人讲现在的氛围特别似苏联解体前，有人觉得决定因素还是要看中国人民的态度，如果大家继续忍受，那政权就能够苟延残喘。有网友高叫，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团结起身，发起罢工罢课，包围各级政府，那共产党今日就可能垮台。亦有人将这样的讨论亦同一些民间流传的讲法联系了起身，譬如早前就有蛇似蛇中的讲法，中共政权是由属蛇的毛泽东开启，而现任的习近平同样属蛇。有网友据此推测中共会在这个属蛇的周期走到终点。与此同时，贵州平塘的藏字石再次被推上热搜，这块石头上天然列出了六个大字，是中国共产党话，不少人视其为天意。而最近有网友去现场亲眼看到，还看到横字的旁边隐约看到阿拉伯数字，好像是年份，他对比了景区2015年高清的影像，推断可能在2027或者2029。评论员李牧阳甚至笃定地说，中共解体一定会发生在未来四年之内。就在大家热烈讨论中共未来的时候，最近北京街头的景象令人感受到另一种紧张气氛。9月3号大阅兵即将登场，当局的维稳措施已经升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网友拍到在北京地铁的一节车厢里面竟然同时出现了三只警犬，每个车门口一只，旁边还有公安看守。画面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引发热烈讨论，有人讲这里边学是维稳，简直似末日场景，还有人讽刺草木皆兵，造贼心虚。更有人质疑这个要是用了几多纳税人的血汗钱啊，不单止是地铁，北京的大街小巷同样布满了军警，立交桥上有持枪军警站岗，甚至还传出当局招聘所谓的看桥员和看电线官员，目的就是防止有人拉横额挂标语。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警和便衣随处可见。更离谱的是有消息说这次阅兵要动员上百万朝阳大妈上街巡逻，每人每日200元。网友粗略计了一下，这项开销就可能高达50亿元。与此同时接访人员亦大批到北京，社交媒体上有人拍到他们当街强行带走访问，北京当地的意见人士亦被公安上门看住，有些甚至直接被送了去外地旅游，所有花费由政府埋单。在网络层面，8月20号凌晨还发生了一件事，中共防火墙突然封了海外常用的443连接埠长达1小时，几乎等于断网。分析人士认为 这个很可能亦同大阅兵的维稳需要有关。有人将这些画面同网友的讨论放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对比。一边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公开谈论中共的倒计时，另一边则是当局如临大敌，用高压维稳来维持所谓的稳定。有评论指出，这个刚刚讲明了中共政权的没有安全感，他很怕任何风吹草动演变成连锁反应，所以先要动用警犬、军警，甚至上百万的大妈来维稳。不过问题是，这样的维稳究竟能够维持几耐呢？就此有网友讲，共产党不需要其他人消灭他，他一百年里面自己就能够将自己解决了，或者这些看似紧张的措施最终反而会加速他的终结。无论是网友的预测、民间的预言，还是北京街头的真实景象，都在这里传递一个信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一个没有中共的未来，而这一种趋势正在一步步走向现实。8月24号乌克兰独立日这一日，一个自称网络游击队的黑客组织成功入侵了俄罗斯的电视网络。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不是短时间插播，而是足足连续播放了3小时，内容直指俄军在战场上的损失和国内危机。据基辅独立报的报道，这段影片同时出现在俄罗斯116个电视台，涉及的主题相当敏感，从俄罗斯的燃料危机到顿涅茨克州占领区的水资源短缺，再到乌克兰继续打击俄炼油厂，还有最直接的俄军在前线的遇难情况。影片旁白甚至毫不留情地指出，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半，普京还未完全占领乌克兰任何一个州，乌克兰仍然屹立不倒。这一场面在莫斯科和其他多个城市都有播出，至少50000名的观众收看了这段特殊的直播。更夸张的是，不单止是电视，连智慧电视应用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商店亦一度出现了这段影片的身影。部分画面跟着被上传到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路透社在7月底就曾披露，主要的攻击者包括两个老牌黑客团队沉默乌鸦以及白罗斯网络游击队。这两个组织早就在俄罗斯内部埋伏了好耐，今年他们就在俄罗斯一家大型航空公司的内部网络潜伏了1年，随后发动大规模攻击，直接摧毁了7000台伺服器，导致超过50个航班被迫取消，旅客滞留，内部系统瘫痪，甚至几百万个旅客的个人资料被泄露。黑客还公开了荧屏截图来证明攻击的成功。事实上，这个网络游击队并不是新名字，它最早出现在2020年，当时白罗斯爆发反卢卡申科的大规模示威，这个组织就通过篡改国家媒体网站、窃取执法数据，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到了2022年，他们还攻击了白罗斯铁路系统，阻碍俄军对乌克兰的军事调动。这次在俄罗斯电视台的行动可以说是他们近年来最大胆的一次操作，不单只是插播画面，而是彻底更改了管理员的权限，导致当地电视台根本无法阻止影片播放。专家表示，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个代表俄罗斯在网络防御上的漏洞依然巨大。从政治角度，这样的黑客行动不单止被俄罗斯的民众看到了平时难以接触到的信息，亦再次被外界看到信息战和网络战正在成为这一场长期战争的另一个战场。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
王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